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来谈基督的教会？为什么？认识朋友。好，还有没有？爱，好，需要爱，或者是啊，希望能够看到爱。好，好，还有没有？
需要
帮助。帮助，需要帮助。好，很好。还有没有？都只有这些啊，要爱，要帮助。好奇，好，还有没有？就是我们在考虑到内容的时候，哈，聚会内容的时候，刚刚我提的这几样哈，活动、学术性的专题，还有查圣经哈。我们最重要就要知道说，一个人为什么会来教会，就是为什么他要来教会或者要来团契，基本上就是这三方面的需要嘛，身体上的需要、心的需要、灵的需要。这就是一个健全的，就是说一个团契或者一个在考虑到内容设计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这三个因素。我们讲说身啊，不是说一个人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而是从这三方三个角度哈。一个人有身体上的需要，所谓身体上的需要就是衣食住行，这就是身体方面的嘛哈。好，那刚刚讲过，一个新来的人，他可能会生病，他可能整天都吃沙拉。总吃这种生的生菜啊，吃得很不习惯，或者一看到气死就气死了啊。好，所以呢这是身体方面，就说对这种美国式的食物他不习惯啊，吃起来很不习惯。像我们中国人菜一定要煮的，怎么会生着吃呢？又不是牛，对不对啊？那所以很多人会很不习惯的哈。那所以吃的方面，或者是他金钱上物质上有缺乏，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他的住的地方有困难他不知道钱不知道存在银行要怎么存像都是有些所谓身体上的一些需要嘛。那身体上的需要甚至也包括怎么样选课，怎么样选指导教授怎么样读书怎么样讲英文怎么样适应美国式的教育。美国式教育比较着重你要发言，你要自己做研究西方中国式的教育，无论台湾大陆都一样，都是填鸭式的，让你背啊考试啊，就是这样。那所以这种教育方式很不一样，这是有身体这一方面的需要，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很多人为什么礼拜五晚上要来团契呢？他就想来吃一顿，哎，吃一顿。你们团契里面有聚餐他就想来吃像我们那个团契现在每个礼拜五晚上都还是有聚餐。那他们我们那边的人，很多人都是在上班。都是在上班的，其实都礼拜五都上班到六点七点，但是呢他们坚持一定要聚餐，一定要有聚餐。我们好几次都说算了不要聚餐了啦，但是呢大家还是坚持一定要聚餐，因为呢能够聚在这里，哇，然后吃到南北口味就觉得很高兴平常在家里都很忙嘛，吃个sandwich有个留学生他每个礼拜天就做12个 sandwich 12个 sandwich 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呢早上拿出来，早上就拿出来，到中午的时候就差不多冰差不多化掉了，那么中午吃一个，晚上再吃一个，整个礼拜都是这样吃，就是这样。所以那礼拜五晚上能够吃一个什么红烧狮子头，哇，这好像天生的美味一样，哎呀，那是高兴的不得了，哇，一个蛋炒饭就已经觉得好的不得了，就是这样。所以确实有身体上的需要而来。好，心的需要就刚刚讲说要朋友，他觉得孤单他需要爱，他需要有人谈心事，还要整天在学校里面在实验室里面讲英文那讲得很辛苦现在能够讲用中文来讲话，其实他心灵里面有需要他需要有人听他的听他乱盖也好，或者听他说一些什么苦水，或者是听他讲一些高兴的事情，就是他需要有友谊，需要有社交，需要有朋友，需要安慰，需要鼓励好，这是心的需要。很多人呢不一定身心有需要，但是他灵里面有需要，就是他希望得到听到福音，他希望能够认识真理他觉得宇宙中应该有一位神，到底是谁呢他听说有耶稣基督，他想要认识耶稣基督，或者是他想要对圣经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是属于灵的需要。所以基本上一个好的团契，包括教会也是一样哈，一个好的团契跟教会就是能够供应身心灵的需要，能够供应身心灵的需要，能够在这三方面都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有的人是从生的需要来，因为身体的需要来；有的人是因为心的需要来；有的人是因为灵的需要来。当然，我们希望最好是因为灵的需要才来， 但是有的人是先从生的需要才进入灵的需要，是不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例子？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约翰福音，我们谈约翰福音来说，约翰福音第四章不是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谈道吗？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想要听福音？不是，对不对？他需要的是什么？水，这是身体的需要。那么耶稣从水带他进入活水。好，第三章有一个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的话身心大概都很健康哈。好，那么他需要的是什么？灵的需要。他一来见耶稣说，你所行的神迹奇事，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人能行。你看他已经是身心大概都非常非常条件很好的人，但是呢他就是灵里面有需要，他在犹太教在法利赛人的背景里面，他觉得得不到满足，他要来见耶稣啊。所以呢有的人是从各种不同的需要来的哈。耶稣在的时候啊，有人来听他讲道，有的人是想要跟着他来吃饼啊，吃饼得饱的，对不对？好，有的人是因为魔鬼附身啊，需要耶稣基督啊，把鬼赶出去。好，有一个百夫长是他的仆人生病了，求耶稣来医治，这是生的需要啊。有的小孩子来找耶稣，要耶稣抱他，这是心的需要。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人啊，都会来到神的面前。那基本上我们教会就是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节目内容，有不同的同工，能够满足他们这一方面的需要。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啊，我以前去夏令会，我就没有带圣经，我带一个乒乓球拍，我去就是要打乒乓球的。其实我是为了打乒乓球去的，但是我去那边打乒乓球，哎，后来就决志信主了，啊，所以我们要能够供应，让各种不同的人他能够得到满足。那当然了，如果说身心的需要做得很好，这就像社团，像同乡会，那一定要在灵的供应上要能够够啊。所以当你带查经的时候，我刚刚讲了，你从活动到学术性的专题，然后到查经的时候，那我不能哇前两个办得很好，结果呢带查经的时候啊不知所云，那这样的话他的灵的需要就不能够得到供应。所以一定要在这几方面都同时能够配备好。供应灵的需要是我们团契跟教会主要的目的，但是透过这两个让他们啊得到灵的需要。那我们在安排聚会内容的时候，也要同时考虑到这两方面，有的人在这两方面有需要。比如说这一方面可以有啊，刚刚讲有一些活动啊，打球啊，比如像啊，有很多团契学校的团契呢，他们就是礼拜五晚上聚会完，大家一起到体育馆去打球，就是整个团契通通都到学，他们在学校里面聚会嘛，聚完会，哎，大家跑到学校的体育馆去打球，或者用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有 gymnasium， 然后就到大里面去打球，啊，打球一个好处呢是男生会来，很多团契都是男生不来嘛，对不对？女生很多，男生不来，但是如果打球的话，很多男生就愿意来，那打球的时候就可以讲话，可以有自然的交往，女生也一样去打球，那男的可能打排球、篮球，女生可以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是在旁边聊天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就说可以安排这样的聚会，那么让各种不同需要的人都可以得到满足，就是这样。那像这次有曾嘉宾牧师来，有没有？是 Austin 的这个曾嘉宾牧师，我去过他们的教会，他们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教会当然有教堂、有教室，也有体育馆，他们教会也有体育馆，当然就是大教会才可能有这个条件了。那他们的体育馆里面呢，就是礼拜天早上有祷告会，有指路学，有指路崇拜，然后下午呢他们教会就开放给社区，有中文学校，有体育活动，有插花班，有民族舞蹈啊，有太极拳什么，这样就是让有的人不想来聚会的，只想来打太极拳，好，你可以来嘛，反正你只要来，只要愿意来就可以。因为你来打了太极拳以后，就看到哦，教会有什么啊，什么来个布道会的广告，哦，有一个什么音乐会的一个广告，或者是有什么话剧团来了，那他们就渐渐就这样进入。所以不管他是存什么样的目的来，反正只要你来，还把你带到灵的需要。很多人来教会为了要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没有关系啊，就来，反正你来以后就认识耶稣这个朋友，这样就是我们啊让他从各种不同的途径进来。那所以心的需要也是一样哈，有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讲座啊，心理讲座，或者是啊家庭婚姻这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孤单，他家庭方面有困难，他不是为了要听福音，但是在这个讲座里面你就带到福音，就是我们从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反正你从这条路来也把你带到罗马去，你另外一条路来还是把你带到罗马去， 啊，让他从各个不同的途径里面可以认识神。所以呢，一个如果是你们教会在 resources 就资源方面丰富的话，就能够各方面都能够全备，那么让任何的人来他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是讲到团契的内容哈，团契聚会的内容的时候啊是相关的。那这就进入第二题，就是一个健全的团契应该有哪一些特性。一个健全的团契哈，刚刚讲到一个健全的团契呢啊，就是在刚刚已经讲到内容方面哈，已经在内容方面呢就应该能够供应满足身心灵啊的需要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你们就要思想一下，身体这方面的需要怎么来供应，心的需要怎么来供应，灵的需要怎么来供应。我想灵的需要的供应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哈，但是身心的需要呢，这方面要怎么来安排呢？那各教会就要求神给你们智慧，看怎么样来做是最有效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往往我们把这个焦点聚在那个人上，看他有一些摸到有长的时候好像到教会来，因为这个来不明显的，就是你有吃的时候那些人就来了，你没吃的时候今天这个没有吃他们就不来，他们是为吃来的，好像就是有一种对他们有一种用一种另外的眼光来看他们，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好像就把他们这些人就会这些目标也就排在福音之外。那教会后来我们也发现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些哈团契，我们团契我们是先有团契，最后是聚餐。那他们就说有些就是到聚餐的时候就来了，那前面那个他不参加啊，他我时间刚做完，我没时间搞。那当然大家也是很欢迎他，可是有些基督徒心里就嘀嘀咕咕，你看，就是。那有的时候摸到也就听见这句话之后他再
来，对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应该用这我们是用一种很狭隘的心来看待这些摸到的，就是说他只要是来，他今天来吃也可以，明天来吃也可以，他吃每次来吃他总能耳朵要听进去点福音，
对对。
那后来我们就注意了，就是说知道这些专门指定有一些就是说基督徒谁来了是你负责，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跟他一个人面对面的面，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一个心胸也要从百变
对
变化来
对
接待接纳这些
对对很好很好。所以说当时你看他也医治人，这是身体上的需要吗？啊，主耶稣也用五饼二鱼使人家使众人吃饱，对不对？啊，主耶稣也跟啊罪人税吏做朋友啊，身心的需要，主耶稣当然啊也传天国的道，其实这三方面都有啊。而且我们啊照顾身体上需要，也不是那么功利性的说，好，我现在请你吃饭，我现在啊帮助你，那么就是要你来听福音。所以我请你吃一次你要来听一次，不是这一种关系，就是纯粹是爱，即使他不来听福音我们还是一样有爱心，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像有些大一点的教会哈，就是说条件比较够的话哈，像我们洛杉矶那边有一个教会，他们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服务时间，这所谓服务时间就是因为他这教会大，有律师有医生有老师有受社会福利工作的人，所以呢他们礼拜天有一段，比如说好像假如说9:15到10:00啊，就是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反正你来聚会的人有什么问题，法律的问题，医学方面的问题，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老人的问题，那就有一些服务人员来提供解答，就是他们教会当中一些 professional 就在那边提供服务啊，让一些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帮助，这也是属于他们教会的 program 里面的一个这样。那么像很多学校或者很多像特别是欧洲英国哈，有一次我去英国，那去英国的一个教会，那一个教会呢他们有很多留学生，那在英国的留学生的太太是不太可能打工的，他不像美国有这么多的机会啊，他们几乎不可能打工，所以整天闷在家里很痛苦 好，那么他们这个教会呢就设了叫 English Corner、啊、各位也听说过哈，在国内也有，在美国也有叫 English Corner。 English Corner 意思就是说他们教会礼拜二早上啊，在礼拜二早上九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啊，他们在教会呢就摆了很多个桌子，像我刚刚讲那个 station 一样，摆了八个桌子。好，这八个桌子呢，这个桌子是英文绘画 English Conversation， 这一个是要查圣经的 English Bible Study， 这一个呢是是讲发音，就是 pronunciation 的那个 the 好像的一个 station。 你想要比如说你就来讲话的话，你发音不标准，他帮你纠正，就是为这个目的的。OK， 这一个 corner 呢可以谈比如说news， 要谈 news 的，有对 news 有兴趣的。这个 corner 呢是专门讲怎么样教养小孩。 OK， 但是都是用英文，因为都是英国人嘛，就是说来的这些都是英国太太，就是英国人的基督徒太太们，他们是要来做服务的。好，就是这样。那当然要把这些留学生太太接过来，那当然要开车了，要动员小巴士啊，什么小轿车啊，大轿车啊，要动员在几十辆车去把他们全部都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呢，你来了，好，你自己选，你要在这个桌，在这个桌，在这个桌，好，然后你在这个桌里面你就用英文讲。当然那些英国人也只会讲英文啊，所以你就练习，反正讲哈。哇，很多人每一个礼拜就等这个时间了，因为平常很少出来啊，就是礼拜二可以出来，而且可以练习讲英文。然后来甚至那个是在 Manchester， 就在英国的中部那边，后来要求说再加一次，说礼拜二不够，礼拜四再来一次。学生是很容易啦，那个服务的人不容易啊，他们还要再等于多一个早上愿意出来做服务。那个后来那个牧师就说哈、啊，说你们要加一次可以，但是我这第二次要加布道会时间，也就是说每一次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我要是传福音时间。 OK， 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就再多一天。所以他们当然很愿意了，所以就来。那一到十一点的时候就领他们唱诗，有短讲，如果有讲中文的，当然如果能够用讲中文的讲员来，当然就用中文讲了，就是有传福音的机会。所以这是一种都是针对他们身体上的需要，可以用这一种各种的服务方式哈，就是要有智慧的才用这个方式。那像很多学校里面也有所谓 English Corner， 就是这样。English Corner 呢，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学校有 English Corner 嘛。那 English Corner 就是有一些老师，有一些去美国读书的在中国读书的留学生，他们就那个时间就在那里。那你一进这个 Corner 就只可以讲英文，只能够讲英文。那所以很多人为了要练习英文绘画，那么就来了以后就可以个别谈福音，成为朋友。好，所以这个就是说都是聚会内容上可以考虑的哈。我们团契里面有各种可能的方式，各种可能的机会可以来做这个工作。好，这是属于一个健全的团契的第二个部分哈，就是在聚会内容上，我们跟第一个题目是相连在一起的，就是属于内容方面呢，考虑到身心灵的需要。好，那么刚刚已经提了身的方面、心的方面，那么灵方面的安排内容到底怎么安排呢？我们休息一下哈，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请各位要准时哈，不要跑出去太久。我们刚刚讲到内容的考虑啊，要身心灵兼顾哈。那么身心这一方面，我想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在灵里面，就是说这种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当一个人对福音、对圣经有兴趣，他希望能够多一点了解的时候，那我们团契呢，在内容方面哈，内容方面。我们应该考虑到供应他们灵里面的需要。刚刚讲过，如果是福音性的，如果这个团契是福音性的如果是研究生以上的，那么可以考虑从这种活动性、学术性再进入查经。如果是年轻一点的学生或者是新移民，那么可能就需要这一些方面先有一些安排，然后再进入带领查经。其实带领查经也可以用比较活泼生动的方式比如说如果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大学生的话，或者是新的移民你可以用比如说圣经，比如像圣经人物查经，可以叫他演话剧嘛，让大家演话剧，用演话剧的方式来读那一段圣经如果是四福音书或者是圣经人物，因为这样他有参与感，不会从头到尾就听你讲就说他有参与感，而且他要演出那个角色，他要去揣摩去体会，这些其实都是蛮有趣的方式。或者所谓棒球查经，棒球查经呢，就是读一段经文以后棒球就是一个投一个要打嘛，对不对？一个投球一个要打球，所以呢一边两边都是投手也都是打击手，那就说读一段经文以后就 大家就各自讨论预备一些题目，预备了以后呢，然后好，这边问一个问题，对方要派一个人回答，轮流啊，不是老师一个人，就轮流回答，答对了就得一分啊，这个是改良式的棒球查金啊，就说只要答一次就得一分，好，那么答错的话就扣分。好，那么这边就是再由这边再问一个问题，这边来回答，这是比较就是意思就是说比较活泼一点的啦，生动一点的查金方式，都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这样。那么如果是比如说如果大家都是不熟的，或者是比较爱玩的，那不必一开始就要查查很深嘛，可以，所以开始的时候可以玩一点游戏，所谓玩一点游戏就大家彼此认识一点，彼此认识的游戏，假定说你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那每一个人先讲啊，或者说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你十岁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这样大家就彼此有一些认识了解，十岁就表示你童年嘛，小学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那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大家增进一些彼此的了解，也增加一点趣味性，然后渐渐再开始带到茶经里面啊，这些都是属于身心这一方面的，可以考虑和安排的。但是里面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愿意好好茶经的话，怎么来安排茶经呢？福音性的，比如说如果是福音性的团契啊，最好从四福音书，从耶稣基督的生平开始查起，几乎所有的福音性查经都是这样，就有系统的了解耶稣生平，那么从耶稣的降生，然后再来他的童年，然后到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然后就按照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种次序也可以。如果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建议马可福音最好，为什么？各位想想看，四个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有什么特点？马太福音有几章？各位现在不要看，想想看，马太福音28章。好，路加福音大家想不起来哈？约翰福音有几章？约翰福音应该容易一点，21章。马可福音最短，马可福音比较短，所以呢，而且马可福音在写的时候都很简洁哈，所以呢，让他从马可福音开始读。当然有人说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也未尝不可，有人说从约翰福音开始也未尝不可，其实都可以，倒不是绝对性，我意思只是说马可福音比较简短，而且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好，一直接就讲。那马太福音他说就开始亚当生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就是好多家谱嘛哈。那很多人一开始读的时候哇，看到那么多名字都是外国名字，可能会有困难。约翰福音呢是其实一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马上把整个基要真理都讲清楚。那这个可能要对一个已经是福音比较，可能是已经再进一步的了。比如说，如果从头开始读的，我个人觉得马可福音其实蛮理想的，从开始来，这个都可以啊，不是绝对性的。但是至少呢，就是说，如果是福音性的查经，从四福音书开始，好。先查叙述性的经文，所谓圣经里面讲叙述性的经文，就是讲马可福音啊、马太福音啊、使徒行传啊，这是讲历史事实人物嘛，对不对？这叫叙述性的。创世纪也是叙述性的，因为讲到神创造，讲到亚当夏娃，讲到亚伯拉罕，讲到雅各约瑟，这个叫叙述性的哈 ，narrative， 就是叙述性的经文，历史书人物。这是所谓叙述性的经文，所以呢，在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查叙述性的经文，特别是从四福音书开始。等到呢，如果已经信了主，受洗了，信主，那么就可以查论述性的经文。我想论述经文各位就可以理解了哈。论述性的像约翰福音第一章1-18节，那个是论述性的，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儿子信他名的人，这个是属于论述性的啊。约翰福音第5章也是讲到我是世上的光啊。5章、6章、7章有很多是属于论述性的。好像罗马书是论述性的，哥林多前书是论述性的，所以也就是说第二阶段的时候就读论述性的经文，论述性的啊，因为论述性的比较深一点，那就需要比较详细的去分段了解他字词的意思，那么这是论述性的经文啊。所以接下来如果是同工造就的话，同工的造就，那么就可以有专题性的经文，专题性的经文，比如说圣经里面怎么讲到福音，怎么讲到罪，怎么讲到信，圣经里面如何讲到圣洁，圣经怎么讲神的旨意，那么就可以有一些专题。 专题的话就把整本圣经连贯起来，整本圣经怎么讲神的旨意，整个圣经怎么讲到罪，怎么讲到福音，这样的话一个连贯性，让同工们对圣经有一个连贯性的认识啊。各位看这次我们啊大会里面啊不是有一个培训材料吗，叫带领小组查经的这一份材料啊，这份材料是我写的哈，就讲到说怎么带查经，就是怎么带查经的一些方式啊，就各位可以参考这个材料。如果时间有的话，明天也许会跟各位稍微示范一下怎么带一个查经哈，因为查经还是在我们聚会里面是最主要的一个聚会。好，所以就说供应他们在灵里面的需要。好，在安排比如说聚会内容的时候哈，要供应他们灵性上的需要，除了查经以外，当然也有还有其他的题目。但是在查经的时候，我就建议哈，比如说如果你们这个学期或者这一年要查约翰福音，假定说哈查约翰福音，那我就建议哈，第一次的时候，第二次的时候呢，先请人把整个约翰福音做一个概论，约翰福音概论。只要一开始来，然后马上大家就好，我就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啊，不要一开始来，先请一个人做概论，做一个概论。这个概论意思就是说，约翰福音它的时代背景是什么，作者是谁啊，这一卷书它的特点在哪里，特别是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有什么不同，先做一点概论性的介绍啊，让大家对这一卷的书信有一点了解啊。那这一卷书信它的重点在讲什么，先有一点概论，这样的话呢，大家查下去的时候才不会见木不见林啊。我意思就是说，只看到这个树，不知道这整个森林是什么样子啊。那所以呢，你先让他告诉他说，好，这个森林是在这个达拉这个培训中心，这个培训中心里面的东边啊，在东边，它旁边有房子有田啊，现在才到这个树林。那这个树林啊，都是比如说都是松树，跟其他的树有什么不同？我们就是所谓先给他一个宏观一点的全面性的了解，然后再开始一段一段的查考。所以在带查经，如果说一个学期有二十六次，半年有二十六次的话，你头一次或者头两次先做一点概论性的介绍跟报告，好，然后这样带下去，到最后一次或者两次的时候呢，请人做总结报告，做总结报告，还有回答问题。因为查经聚会，各位一定会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好多题目大家谈来谈去没有结果，是不是？特别是如果没有辅导，没有人可以请教的话，就说大家我认为这样，我认为那样，那大家没有结论，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你们在这个学期在查经过程当中，有哪几个问题大家都彼此谈不懂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解答的，就请大家记下来。好，最后一次或者两次的时候呢，请人来做总结，就是好，大家这样查过了以后，好，整个约翰福音等于再做一次总结，还有回答大家在查经中所遇到的问题。我建议各位呢要考虑到这个安排。
有一单位是不是现在有一单位就好像有多少最后有个
你怎么做 evaluation？
因为我都要去到很多 workshop， 就是最后会有一个就像里面一个 survey 给你，查经的老师好不好啊，一般有内容啊怎么样啊，你跟其他朋友跟你觉得怎么样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会觉得你会不会把今天这个 evaluation？
有的话也可以，没有也没有关系，对啊，我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因为你们现在大查经的不是一个人带嘛，你们大可能是几个人轮流带嘛，所以要怎么去 evaluate， 要 evaluate 哪一个人恐怕有困难，跟 workshop 不一样， workshop 是只有一个老师在带，对不对？好，那这是讲查经方面。好，那么现在除了查经聚会以外，还有别的聚会的，是不是有时候会有专题的啊，会有请讲员来，对不对？会有请讲员来的聚会，那请讲员来的话，就是请的时候要针对你们看最需要的是哪一方面，要先跟讲员有好的沟通。比如说你们谈气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专题，你们讲员现在比如说你们现在谈气希望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训练，你们就要先跟讲员沟通好，让他可以针对你的需要来讲。就是所以谈气聚会的内容除了查经以外，通常会有请讲员的专题讲座啊，这是一种，对不对？好，谈气聚会呢，其实除了请讲员，有些地方很难请到讲员，或者是你们觉得在经济上有困难，不一定能够请到讲员的话呢，其实可以大家一起读文章，读一篇文章，你们选一些好文章印下来，然后大家一起读，读了以后讨论，其实这也可以成为你们聚会内容。因为特别是有一些地方不容易请到讲员来讲特别的这个题目，那你们去找一些文章来读，从一些杂志啊， 书里面啊，去印一部分的文章来，印一篇文章来，大家一起读，读完了以后呢，大家来讨论那篇文章。所以特别是生活性的，生活性的专题，生活性的题目，大家可以读这一种文章。比如说，如果说你要讲认识异端，或者是讲啊子女教养，或者讲婚姻家庭，可能比如说类似这样的话，那么各位就可以去找一些文章来，或者讲夫妻之间怎么沟通。明天我们会讲哦，不是这一堂，下午那个婚姻家庭那一堂。好，那比如说像这些文章哈，就啊就可以去找来，然后印了大家一起读。像我们那边的聚会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月，我们通常是这样，我们那边的团契的安排呢是啊，第一个礼拜是福音性的讲座，福音性的讲座的话，或者是做。